其实我自己不会演的时候，我一开始还蛮无知的，就是对曲目这件事情，我一开始甚至说我可以不要做问卷吗？我真的就无知到这个程度，
真的很背骨哦。
就是我一开始根本把事情想得超爆简单，第一年就是虽然已经没有到一个礼拜上一个新品，但是我前一年我大概是一个月上一次新品。
你也真的逼迫自己耶，包包耶，
对，包包一个月上一次也是一个蛮变态的速度。
你自己说出那两个字哦，我没有说，
我自己也承认。对，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哇，你在七年之间，好，七年的时候把整个产品线从服饰转到包袋，然后你说第一个包包一个月只卖了五个，然后第二个很 lucky 的有变好了，因为一些行销的方式的转换。但是我想你更最近近期更大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情绪分裂机能背包。
对
对，这个我觉得想要特别请你来聊一聊，因为它是一个群众募资的一个方案。
对
对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以群众募资这样的方式来推出这一款包包？然后再来是，当然我去看过很多你这个群众募资的素材，它很成功嘛，那时候在是一个月的时间，对不对？我们一个月就达标，应该说远远超标，对不对？超标多少？嗯，你原本预设的是多少？你后来不是说你超标到你真的快吓死了？
是是，对，
就是成绩很好，
对，就是有超出预期，
有超出预期，没关系，我自己帮你打在画面里头，你不好意思说出来，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品牌，然后一个包包一个月内这样推出。虽然说三十天，因为你不觉得很多募资其实会拉更长嘛？你就三十天，然后可以得到这样的成绩，我觉得很厉害耶。而且当时在网络上造成的一些发酵，其实连我都听过，我们同事在聊过这个包包，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当时做的很好的一个专案。那因为群众募资，虽然说现在有很多募资的方式，但是不见得每个都成功，对不对？那所以我想要特别请你来聊聊，在这一个募资当时为什么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进行，然后这当中我们准备了什么，还有一些你觉得会成功的关键。
是，
当时为什么从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募资做这样的群募开始好了。
OK， 那就是我其实转型做包袋到目前大概三年左右了嘛。那第一年就是虽然已经没有到一个礼拜上一个新品，但是我前一年我大概是一个月上一次新品。
你也真的逼迫自己耶，包包耶，
对，包包一个月上一次也是一个蛮变态的速度。
你自己说出那两个字哦，我没有说，
我自己也承认。对对对，因为包包它的制程是需要更多时间，
很繁琐耶。
对，那当时候也是这样子淬炼了一年，那慢慢的我有找到自己想要定位的方向，就是我希望开始做出一些经典的东西，就是我已经不再像从前年轻的时候好像是追求快时尚，就是好像一直在跟着潮流的脚步在前进，
一直在变形，一直在变形。
对，那我希望做出的是一个可以更经典，然后它可以维持个三年五年，甚至跟着我这品牌一辈子的设计，就有点像是，对，像 Converse 啊，它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帆布鞋，
对，
但它的牌子就是这样子的鞋型一直在做一些变化，
对，
就是我希望可以做出这样子的经典商品出来。那经过前面这样一年多的练习，我开始好像有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开始的方向。那直到分裂包它当时候其实也是花了蛮多时间才被设计出来，但是我当时候自己的心里面的感觉是好像有 feel 了，
有 feel 了。
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是我
感觉来了，
对，转型到现在做包袋，它是我一个最成熟的作品。然后不论它是在功能上、版型上，然后外观上还有概念上，全部都是我觉得我有突破自己。然后再加上因为其实我也在 Pinkoi 就是前前后后这样上架上新品上了十年这样的岁月嘛，那我就觉得这样一个创新的 idea， 我想要让他试试看一个不同的方式， 见大家。嗯哼，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觉得，哎、欸，我是不是可以玩玩看募资、嗯？因为募资其实它原本的本质就是大家支持一个
好
设计、
好的设计、好
的
概念。对，
那大家如果支持你这个 project， 那大家就是赞助你、嗯，然后你就可以去完
成
更大的梦想。那我当时候觉得，哎、欸，我这颗包包好像都有达到这些条件。然后我也觉得想要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去介绍自己的品牌，然后我也想让自己的客群再拓展开一点点，嗯哼，所以我当时候就想说，那我来试试看群众募资、嗯、
所以应该是先有这个包包的概念，你已经有一个雏形了，然后你后来只是衍生去想到是我是要用一般我原本的方式去推出它呢，还是我要改由群募这一个方式来进行，后来就选择用群募，然后是在 Pinkoi 上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群募的召集，这样、嗯，
对，因为群募它其实，尤其是募资，它的概念，它就是一定要有创新这个东西，嗯嗯，就是不是说好像我设计出一个新品就可以上，它必须一定是你的概念，你的不管是材质或是任何东西有突破，你就才适合去募资这个选项、嗯嗯。那我当时候就是觉得，哎、欸。他好像有达到这个这些条件、嗯，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其实给自己这颗包包的目标还蛮高，就是我当时还希望他可以去参加一些国外的比赛、哦，所以我是用更国际的规格在
想很长远。
对对对，就是这颗包是已经有，就是有到我那个目标，希望可以去呈现这样子。嗯、所以就是除了群募那时候，我也有。设定自己可以在这一年多参加一些国际的比赛，嗯，对，所以就是以平常没有做过规格也在做这颗包，不管在拍摄、嗯、或者是说就是在收集一些资料，都做得比以前多好几倍，
更仔细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觉得群募毕竟还是有一些既定的条件嘛，比如说它需要你。你一定一开始有点像一个产品业，但因为在推广的时间就是那一个月，要怎么样在那一个月把大家的购买欲激发，或者是激发大家想要支持你这个品牌或你这个人或这个产品的那一个心理的感受，你做了好多功课、喔、而且你生出好多的素材，我觉得我想要请你分享，你觉得它会成功，当然它本身设计就很特别，对不对？你要不要大概介绍一下它的特色是什么？嗯，
对，当然它除了就是我自己设定它就是最大的特色，就是第一，它除了机能要好、嗯，就是当然机能就是它可以像这样子
一秒拆卸
，然后就变成一个随身的包包、嗯。所以我有时候，比如说我出去旅行、嗯，我去夜市，我可以不用整个包包背出去，我可以一秒把它拆下来，我就很轻松简单的就出门这样子。嗯嗯、那它除了就是功能性有突破之外，那第二是造型，因为我发现现在市面上的机能包，嗯，都长得很中性、嗯、不然就是很科技冷感，
有点像运动包，或是
对，好像我女生想要漂漂亮出去约会，嗯，我好像不能背机能包、嗯、那它就是除了就是有漂亮的外表以外，它也有这些功能性，比如说它也防泼水、嗯、哼，它不是只有就是一个漂漂亮的外表，它在功能跟机能也都很强、嗯、那再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它会成功的原因是它是可以让客人自己去搭配自己喜欢的风格、哦嗯、还有自己喜欢的角色，比如说
所以你说这个是可以让他们挑的，
对，
哦，原来如此，
等于说我可以先去挑包底，然后我也可以就是再看看，哎、欸，我是喜欢配什么颜色、哦，然后或者是说我今天的心情想要配什么颜色，我今天的风格想要穿什么，我可以就是任意的这样去搭配我自己的包包，嗯、就是产品可以跟包包去做互动这件事情，好像也是现在市面上比较少见的东西，嗯、就是让顾客就是自己好像。比较个性化的去购买一款包包、
嗯、个性化，而且如果说他再多买几个的侧背包，这包包同一个看起来都不一样，对不对？换个一个这个主要的外面的这个颜色，
对、嗯、
所以我相信一个好的募资的产品， 群目的产品，一定是它本身设计就有吸引人，像你刚刚提到这些特点，一定都是必须的。但我还是很相信，在一个好的基础、好的产品的基础底下，你要用对的行销素材或对的沟通方式，在这一个月短短的30天内，把大家拉进来看，而且愿意马上购买，而且你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你才会拿到哦，对不对？
对。
那你可不可以聊聊你当中做了什么，让大家知道说，哇，其实要成功也不是真的把这东西做出来那么简单而已，而且你当中有一些故事的铺陈，大概包含哪些，跟大家聊聊看。
是，其实我自己不会言说，我一开始还蛮无知的，就是对群目这件事情，我其实当时候根本没想那么多，我就是只是觉得，哦，我只是上在不同的平台或者是不同的形式上架，那我也是跟平常一样，就是出货，根本没有想说会不会超卖，或者是我的仓储、我的人力或者是品质能不能兼顾，我完全没在思考这件事情。我甚至当时候跟专员们讨论的时候，他说你要抓20%的行销预算出来，就是下广告啊，然后要拿出这些东西来投放。我当时候很惊讶，我说20万是对我来说是天价，我自己从来也很少 在投放广告的人，然后竟然就是他们会给你一个目标，那希望你拿出多少的预算出来做广告，那对我来说这天价嘛，那我就觉得我能不能
用你自己的方法
省下这笔钱，然后就是用我自己的方法 来去做我可能觉得更有效，因为毕竟他们抓这个预算，他们也没有跟你100%保证说哦会有效、哦。
本来就是有时候广告费就像丢到大海一样。
对，那甚至我自己一开始很天真，因为我后来发现每一个做群募的人，他们都说问卷很重要。我一开始甚至说我可以不要做问卷吗？我真的就无知到这个程度、欸，
你真的很背骨哈、哦。
就是我一开始根本把事情想得超爆简单，对，那我就是后来就是开始慢慢做一些功课，发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以后，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是，我反而就是因为没这些概念，所以我没有被一些很知识的东西去局限我应该怎么做问卷，
真的，
或者是我怎么做我的募资页面。因为我没有一个框架框住我应该怎么做。
哦，你这件事情点得非常好。
对，所以我觉得当时候很多人说我问卷做很好，我自己也有就是重新整理跟思考。因为对我来说，我当时候做问卷，我就是把它当好像一个小论在写，就是我找到动机。那你在就是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设计本身就是要拿来解决问题嘛。那我这颗包能解决大家什么问题？就是我把我的目的、我的动机、然后我的计划、全部就很像就是写一个计划书、但是我可能用一个比较不是这么制式，然后比较有趣的方法去表达我的计划书。那好像就是大家就是看完这个故事，他不是在填那么深色的问卷，他好像反而是在填这个问卷的过程，用另一种方式更了解你的品牌。对，那我就觉得这个问卷的成功，我觉得对我这次募资也蛮重要，因为后面有统计，就是真的做这一些募资，那最后
有来订购的，
对，有回来订购的，那个叫什么转换率是非常高的，这样子。对，就是大家不是说只是为了来抽奖，或者是只是冲这个量才来填，
或是要解锁什么的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其实你从大家填问卷的一些 feedback， 你就可以很明显知道大家是真的对你的东西有兴趣，他才愿意来填完你的问卷这样子。
所以跳脱框架去做任何的事情很重要，因为一样就像你讲一个问卷，我从你现在的文案，我大概可以理解你的问卷一定跟人家长得完全不同，对，一定很有你的个人特色。然后透过这件事情，你得到很好的一个调研的结果，你也让人家可能在无形之中就会被你的这个未来要推出的新品吸引。 对吧？對，那除此之外，我看你在社群上发了好多不同阶段的，比如说有不同的影像，可能包含静态图片跟动态影片，然后你会慢慢一个一个释出，可能有这个毛病小怪兽的这一个交标，这当中有没有一些规划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的？
有，就是当时候连就是比如说假使我剩下3个月、嗯、我每一天我要发什么文、嗯、全部的素材都要准备好、嗯、然后比如说像你搭配什么节庆，然后你可能什么节庆搭配什么贴文会大家的对对对、
嗯、
更有效，这些东西就是可能当然原本这些可能对一般来说是很基本的事，但是因为我是完全从头学、嗯、那所以我也真的花蛮多心思在这些事情上面，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些是这么的重要、嗯、那因为当然我不想要这么商业去表现这些素材，所以我放比较多是工作花絮的部分、嗯、比如说我在制作这些交标的过程遇到什么困难、嗯、比如说填色的困难、嗯、或者是校色的困难，或者是说他要如何就是缝制上去、嗯嗯、那这些比较生活化或者是比较工作花絮，就是没那么商业的方式去呈现介绍你的产品，我觉得它相对着让大家更有耐心的读完也蛮重要的、嗯、
我觉得这个、欸、这个真的很厉害耶，因为可能一般人买一个包包他不知道，就像你说、哦、这个拉链怎么做，这个怎么缝，其实我们不会去想，消费者不会去想到这个，
对，
他不会看到说哦这个缝得很细，这个很难耶，或者转弯他不懂，因为我们就是只是拿到一个商品，
他就觉得他本来就长这
样，本来就长这样然后因为你的分享反而他会觉得哦原来这个东西
是
有这些，是
被经过那么多次的思考或改造，
原来有这些困难存在的，
对
哦，然后这就变成你一个素材，而且这个素材又可以转化人家对你产品的了解，然后知道你做这些东西花了多少心思跟用心、嗯、我就会觉得我花钱很值得，对，我觉得很聪明、欸、
就是真的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这个过程好像他们也都有参与这个创作过程，然后他们也许也给你的意见，你也有把它加入后续、嗯、对对对，真的把它完成的这些过程，他们也会觉得他们自己也是一个创作者的能量之一这样子、
嗯、
对、
嗯嗯那我觉得这当中当然大家如果对于莫尔你做了什么可以去，我觉得回溯你的 IG 就超精彩了，就在那段期间看了好多，尤其我记得你有拍一个影片，对不对，好像有一个女生一直在那边丢包包就像你讲的，它或许不是一个成品，一个最后的成品的影片，但是它是一个过程，反而这样的过程会更吸引人家。我记得你好像有问一句说猜猜看我们丢了几次包包对不对
对,
对，我没记错应该就是那一个影片，
对，
然后反而我就会一直看说对到底丢了几次然后一定不止这样吧，一定有一些漏网之鱼的画面没被我们看到，所以但是那反而就很吸睛，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嗯、哇你对没错，你要上这样一个群目的商品一个页面，你就是要准备好多东西，然后你看光拍那个你要去到哪边，然后你要有模特，你要跟他沟通，甚至要那个摄影师要怎么跟模特讲你大概要什么动作，那就换个动作，我就看你们一直在换角度换动作，然后换那个抛的感觉，
对,
对，所以很多细节都是要很用心，但是你又很细腻的让顾客看到这一面，用很不商业，本来你说这个东西要拿来卖东西吗，没有，我只是让你我觉得你一直用一个很真诚要分享的态度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嗯嗯嗯，但是反而就是因为这样的特质跟方式让你的商品缺乏了商，不是缺乏，少了那个商业的气息，然后反而更亲近你的粉丝跟顾客们，对啊、嗯、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不是刻意的，对不对，你不是突然你说现在叫一个很商业的人要变成像你这样他可能也做不到，所以这真的有一些品牌背后的就是主理人自己的特质很重要，会活在这个品牌里头，
对、嗯、当然我是非常相信就是吸引力法则跟就是物以类聚啦、嗯、因为你的气质做出什么样的作品、嗯、你的创作吸引到怎么样的人、嗯、其实真的特质都跟你自己蛮像的、
嗯、
对，所以其实了解自己的客群跟品牌的定位这件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嗯、
因为你自己就会知道你能给他们什么、
嗯、
对，而不是好像一直给不对方向 的,、
嗯、
的素材给他们这样、
嗯、所以每个品牌都有自己适合的客人，然后不适合的客人就不会是你现在要努力去留住的，应该怎么去找出对的客人，然后怎么把他们服务好，
对，我觉得还蛮重要一个就是 你真的觉得不能贪心，你不能要每一个人都喜欢你的东西、
嗯、
你只要抓住喜欢你东西的那群人就好。
嗯，
对，就是因为 我有发现蛮多，就是比如说 比较年轻的创作者可能也跟我分享这些创作历程，或者是哎、欸，他真的要实际上以这个为生，他碰到的这些困难，那我有发现就是他们可能还没有抓到自己定位，是因为他们好像听到什么意见他都会想要抓进来，
就试试看这样子。
对，就比如说这个人他给我这个建议，那个人给我建议、嗯、可是你不可能要求一定每个建议都做得到、
嗯、
那你不如是把握你自己做得到的部分、
嗯、
然后你给的是真的喜欢你的人的东西、
嗯、
你本来就不可能要求说100个人全部都买你的东西。对对对对对、
嗯、而且很重要一点是你出来的东西你自己也要能够喜欢。
对，没错。
如果是想你一直推出你自己觉得很痛苦的插画作品，你每天看到也会很痛苦。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商业跟创作，或是类似理想跟现实、梦想跟现实当中，总是要去做一些取舍。
对,
对、啊、
还有长远度，就是品牌真的要能走长远，就是你真的要自己也非常喜欢自己的东西、
嗯、
然后 你也可以很骄傲的讲出 这就是我的作品、
嗯、
因为我当然也有一段时间是经历过、
嗯、
自己也对自己作品没自信的这个过程啦、
嗯、哼哼。
对，曲目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分享一个蛮小小的插曲、
嗯、
因为我自己当时候就是有出乎意料这个结果嘛、
嗯、
因为一开始我可能准备的量可能在第一天就全部卖完，
第一天就卖完了。天哪，你又是估一二十个吗？
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就是真的那个有点太吓人，就是超出你意料了嘛、
啊、
所以我就是当时候还跟我的专员说我可以提早结束嘛，
因为你吓到了，
就我做了这么荒谬的决定，就是没有人会做出这种，
你也怕无法交货
决定。对，但是因为我的个性比较保守，我比较习惯做就是自己有把握的事情、
嗯、
就是我发现我如果就是我没有把握能给那么多，那我如果在品质或者是说我的财力我的仓库、
嗯、
我全部都没办法掌握，我要怎么克服、
嗯、哼，
就是我当时候无法想象这些恐怖的后果、
嗯、
所以我当时候甚至就是在前面几天我就说我可以提早
结束
这一切，我已经没办法像后面还有30天要走这样子。对，那当然就是我觉得也很感谢就是我的专员，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很像一个 team 在背后的支持我、
嗯、
然后给我各种冷静的分析然后用大数据去说话啦、
嗯、
因为当然因为我前面做了蛮多的功课、
嗯、
所以在资料的准备然后还有在备货这上面其实我觉得精准度蛮高的、
嗯、
就是我要怎么样去抓颜色的库存，就是我前面做了好多好多的调查，所以其实到后面真的卖的量比如说颜色的比例这些其实跟我前面做的这些功课就是相符度都还蛮高的、
嗯、
所以我就是好我就冷静自己下来、
嗯、
然后我能在人力做什么调配，我仓库我能怎么样去扩增，然后我的数量要怎么样子去更精准的去计算，然后用每天这样子的速度去分配这个量、
嗯、
那慢慢这样一步一步就是克服就是真的就是原本从来没有遇过的状况这样子、
嗯、不过也是
我觉得也算是蛮特别的经验，因为毕竟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募资，然后甚至我是一个人在处理这一些大小的
事情。
对
对
对，就是真的还蛮挑战的一年这样子、
嗯嗯，真的很了不起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可以独立完成，而且我觉得你有一个精神蛮好的，就是很多事情你或许原本不知道、
嗯、哼，
但是当你一发现哎、欸、需要准备这些东西或是这些东西你不懂，你可以很快速的去学习然后把它做得非常好。对啊，我觉得这就是经营品牌本来就是要一直去吸收跟学习的部分。嗯， 好啊，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我们的频道最后呢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这个频道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经营的嘛，然后我们也希望去带起大家去珍惜在日常上的一些可能很微小的一些触动跟感受或一些画面。所以我想要问莫尔，在你的日常啊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会让你觉得那是你的好日光景，就是你的好日光景 moment 是什么？有没有这样子？现在有没有脑袋马上就有了吗？对，有没有那个？
因为我比较天马行空一点啊。那我第一个想法，心里面想到的画面就是世界末日的那一天。
世界末日是你的好日光景，为什么？
但是所有爱的人都在身边
哦，
你可以笑着度过那一天。
哇，
对，
好有大爱哦！
就算是世界末日了，我还是很开心，
就是大家都在身边，
幸福的度过这一
天，那就是属于你的好日光景。
对，
哇，太棒了！哇，关，你真的很天马行空哎、欸。可能大家会讲的是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你是想象中的事情，对不对？或者你刚我跟你讲好日光景这四个字，你第一个瞬间是跑出这样的画面。
对，因为可能我觉得跟我的性格也蛮有关，我是一个还蛮乐观的人、嗯，就是我觉得只要你有好的想法，嗯、所有的坏事都会是好事、嗯。然后包括像前面刚刚分享到的小毛病怪兽，我也都试着用比较正面的角度去诠释，跟大家分享像这样子的不完美。
嗯、
对，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也许就算是。好像听起来这么可怕的一天，你也可以很开心。
哇，你真的好正面！因为你刚才一讲世界末日，我想说世界末日，
一听到就脸色大变，
对，就是
为
什么是世界末日？
怎么会举这个？
但是你的一转场就是，不过我爱的人都在我身边，那这样子你该拥有的都在身边，最重要的都在身边，就满足了，
一点都不害怕，
那就是你的好日光景。我觉得太棒了，而且我觉得你说你很乐观，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不管是工作或是生活，乐观是绝对可以支撑我们走下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嘛，把任何事情都转个念头去看它，嗯，很困难吗？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对不对？
对。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乐观的能量转化到你的作品，跟影响到你的粉丝，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值得拥有成就感的感受，而且真的蛮难得、蛮厉害的。对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从插画创作这十年来的心路历程，然后你画的东西怎么去转化，从媒材的转化，然后一直到你正式进入到产品开发，然后品牌，然后再到我们聊到这个情绪分裂机能背包的曲目大成功，真的是非常丰富的一集内容哦。这次在这边再谢谢莫尔。
謝謝。
好，那我们好客室今天就聊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哦。那如果大家对于好客室有任何的疑问，或是想要给予我们肯定的五颗星评价，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言。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写在 Apple Podcast 上头，我们都会找机会回答大家哦。那今天就谢谢大家，谢谢莫尔。我们今天好客室就聊到这边，我们好客室下次再聊，拜拜。